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我发了菩提心之后呢，现在我们继续讲释迦牟尼佛的广传白莲花论。白莲花论呢分了十一品的内容，十一品的内容呢，自体宣讲、功德品、发愿品，然后呢布施品、持戒品、安忍品、精进品、寻法品、禅定品、智慧品、静心品和修行品啊，总共呢有这个十一品的内容。那么十一品内容当中呢，次第呢首先介绍佛陀的这个功德或者修持意念佛陀的这样一种利益，然后呢再讲解为什么佛陀可以说是有这么大的功德呢？怎么样对佛陀升起信心呢？像这样就了解佛陀的生平，从佛陀刚开始发心开始，然后呢开始修持这个布施等六度等等圆满的功德之后呢，那么就是成了我们现在皈依顶礼的对境无与伦比的这个无上正等证据。然后呢知道这个之后那么有了这样一种信心之后呢，如何修持呢？就先讲到了这样一种这个修行止观的方法。所以说呢，这个就是这个本论的一个框架吧，本论的一样一种这个可以说它构成本论的这样一种这个形式。那么其中的第一品、第二品、第三品呢，我们讲完了，现在呢正在讲第四品，就是讲六度当中的第二度持戒度。那么在这个本品当中呢，也是宣讲佛陀在因地的时候呢，如何开始通过菩提心摄持手持清净戒律圆满资粮的这样一种这个殊胜的这个经历。今天我们所讲的内容呢，不为美色逾越法规。那么就佛陀在因地的时候呢，也不会为了美色而逾越法规，或者说毁坏自己清净的这样一种这个戒律。主要是讲这个内容。释迦牟尼佛曾有一世为西武地方国王，他对一切众生均如父亲待子一般饶益关怀。那么佛陀呢转为这个国王曾经有一世在转为这个西武国王，那么他呢对这个一切众生呢犹如这个父亲对待儿子一般，像这样的话非常的这个关怀他们，或者就说经常呢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饶益他们。国王手下一位大臣育有以美似天女般女儿，凡有贪心之人一见到她，立刻就会陶醉在她美色诱惑之下，故而此美女也被 众人唤作陶醉母。那么这个时候开始叙述呢，国王手下一个大臣，他有一个女儿，这个女儿呢非常的美丽，那么主要是这个只要是有贪心的人看到她之后呢，马上就被她的这个美色所陶醉了，所以说大家呢就称之她为这个陶醉母把这个这个大臣的女儿她的名字呢大家都是共同称她为陶醉母。那么当然这个地方讲得很清楚呢，有贪心的人见到她呢就会被陶醉，当然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如果是已经熄灭了贪欲心的这样的一种人呢，也不一定对她能够升起怎么样的一种这个贪欲心吧。因为这个方面呢也是这个宣讲过，主要是在对境上面呢没有一个可以说是这个绝对的这样一种这个美丽绝对的好看或者绝对生态的对境呢，这个方面也是没有的，所以说主要是说有贪心的人看到他之后呢，自然而然会这个引发贪心。陶醉母父亲一直对国王说道，如国王下属中有人欲奉献玉女宝，不知国王是否愿意接受。请国王对此问题再三思维一番。那么有一次呢，这个陶醉母的父亲呢就对国王这样讲，他想把这个自己的女儿呢献给国王呢做妻子，所以说呢他就问国王，如果下属当中有人想要奉献这个玉女宝，不知道国王可以说是愿不愿意接受呢？这个时候的玉女宝呢不一定就是说是这个转轮这个轮王七宝当这个玉女宝，也就是说呢这样的一话一种比喻吧，这个当主要是个比喻，非常这个美丽的这样一种这个女人，这个地方称之为玉女宝。如果有人想要奉献一个很漂亮的这个女人呢，不知道国王愿不愿意接受。国王立刻明白大臣此话含义，为探知臣子女儿能否充任王妃，便派出一些婆罗门先行观察了解有关情况。那么这个国王听了之后呢就知道了这个大臣呢想将自己的女儿奉献给自己，那么他在这个接受他的女儿之前呢，当然首先要观察一番他的女儿能不能够可以说是这个充当王妃。充当王妃当然有很多条件呢，一方面呢肯定他的姿色呢非常的出众，然后从另外角度来讲的话需要有一些这个智慧，或者必须要具备一些善良的品行等等，那么要单单是一个漂亮的还不行，因此说呢这个国王就派出一些婆罗门到他家里去观察了解这样有关情况。当婆罗门来自陶醉母家中，陶醉母开始招待他们饮食时， 这些婆罗门一见美女，如花美貌，立即被其吸引，他们目光专注于她，以致被食忘饮。大臣看见后，便将女儿藏匿起来，自己亲自为婆罗门端去饮食。那么，当这些婆罗门到了他的这个家里之后呢，首先呢是陶醉母自己开始的这个招待他们，他可以说是端出一些这个饮食呢，开始放到他面前的时候呢，这些婆罗门一看到这些看到这个美女的时候呢，马上被她的美貌吸引住了，所以说呢，他们就是他们自己的目光呢，一直专注于这个女人啊，来自于自己呢，就是这个忘记了这个吃饮食。大臣看到这个情况之后呢，然后就将这个女儿藏匿起来，自己开始去这个服务。众婆罗门离开美女家门后，均再三赞叹此番艳遇。他们一致认为陶醉母实在太过美丽，简直如幻化一般，令人难以置信。那么婆罗门观察完之后呢，他们就开始离开了这个他的家里。离开家里路上，他们开始再三感叹，确确实实的这个女人非常的这个美丽啊，非常的这个美丽，就好像就是幻化的美女一般呢，令人难以置信。他们心中思维道，此女人真乃名不虚传，即便仙人见之也会受其引诱，国王若遇之亦必沉醉情欲之中而无法自拔。如此发展下去，国王恐连佛法及世间重要事物都会统统放弃。像这样他们开始这个，一方面他感叹这个女人确确实实呢是名不虚传啊，被称之为陶醉母呢确实是有他的这个根据的。然后他们进一步在想呢，这个女人确实非常美丽，如果真正国王娶了她之后呢，会不会因为太过单指这个女人的这个美色，然后再沉溺在这个情欲当中没办法自拔，如此的话就开始这个荒废国务，或者就是说连佛法等等这些事情呢都会统统放弃。那么如果这样的话，那么对国王自己或者对于他们的这个整个国家的臣民来讲的话，都不是一个好的事情啊。如果国王沉醉于这样情欲当中，不理国政，或者说不再弘扬佛法等等，如果这样的话，肯定是他的利益都会受到很大的损害。所以说他们就下定决心呢想要这个国王拒绝娶这个陶醉母为妻。如是思维后，他们在向国王汇报时就说，此女人虽外表看来闭月羞花，但内里实具恶相，故国王见她都不应该，更遑论娶妻做王妃。那么他们回到国王身边，国王就问他们怎么样观察的如何呢，他们就说这个女人外表看起来确实很漂亮很美丽的，但是呢通过我们的观察呢，她的心里面她的相续里面呢具有种种的恶相如果国王娶她的话肯定不是非常吉祥，所以说呢连国王就是说国王连见都不应该见，如果再娶她做王妃的话呢，肯定会带来很多这样一种这个不吉祥的事情的。闻听手下如此言论，国王也对陶醉母从此再无希求心。听了手下的这个汇报之后呢，国王对陶醉母呢就开始没有希求心了，因为他就说是只是听说过陶醉母的名声，从来没见过陶醉母的这样一种容貌吧。所以说呢，如果他见过一次之后呢，他们就手下的人再说他相续当中具有什么恶相估计呢可能也不会拒绝的。但是呢，这个时候国王因为他没有见过也没见过这个陶醉母，然后呢也听说他相续当中具有这个恶相呢，他就放弃了娶她的心。而大臣在得知国王不欲纳自己女儿为妃子之心态后，便将女儿嫁与另外一大臣。国王后到王宫外睡莲花园赏玩。陶醉母得知后心想，就是这位国王说我具足丑相而舍弃我，不纳设我为王妃，对此我一直耿耿于怀，想不到他今日送上门来。想到这陶醉母便巧思脂粉后直上屋顶端视国王。那么有一次国王要去这个睡莲花园赏玩的时候呢，中间要路过这个陶醉母他这个家吧，所以陶醉母首先知道这个消息，他就想呢，以前那个国王呢就说我有丑相，就是各种丑相呢把我舍弃了，我对这样的事情我一直就是没有想开没有想通，想不到呢今日呢他这个送上门来了，咱们今天就让他看一看到底是怎么回事。所以说呢他自己想好之后呢，就开始打扮一番，然后开始到了房顶上面去了。国王不经意间抬眼望见后，立刻目不转睛盯住美女，他心下暗想，此女人是天女还是非天女，为何长相如此令人惊魂。 国王虽欲无有知足的一直观看下去，怎奈马车却不得不驶过此地。那么就是国王不经意之间看到这个女人之后呢，马上被她所吸引了。他自己在想了，这个人是天女还是非天女呢？因为如果是天女的话，当然也是这个非常这个这个端庄的。然后如果是非天女呢，也是非常这个好看的。因为在一些这个经论当中记载呢，像这样一种阿修罗的这样一种这个阿修罗的这样一种这个女性呢，是非常的这个漂亮。他们的这个心性呢也是非常调柔，而且他们的这个容貌呢也是非常这个美丽的。所以说他怀疑这个女人肯定不是人间的女人，肯定是天女或者非天女，要不然没办法长得这么漂亮。所以国王他自己虽然想这个一直这样看下去，但是呢马车就把他带走了。回到王宫后，国王内心一直不敢安乐，日夜都将陶醉母容颜翻来覆去浮现于脑海回味。那么国王回到王宫之后呢，因为他这个这次他所看到这个女人呢对他的这个印象太深了，所以说回去之后呢没办法忘记，没办法忘记呢还是在脑海当中把这个陶醉母的容貌呢可以说反复的做观想。后来他问驾车者屋顶上女人到底是谁，所以他实在忍不住了，他就问这个驾车的人，那么这个屋顶上我们看到这个女人到底是谁呢？驾车人答言，此乃大臣阿布巴达嘎妻子，名陶醉母。国王于是当即知道此女人正乃原先被其父预送与自己当王妃者，不过现已成为别人之妻。他心中甚是失望，失落之余不免想到，所谓陶醉母看来真可谓名实相符。当驾车人告诉他他就是陶醉母的时候呢，国王就知道了本身这个女人要作为自己的这个妻子了，但是后面因为这个婆罗门的这样一种这个禀告呢被自己放弃了，所以现在呢已经没有办法了，现在已经作为别人的妻子了。他是现在的话就是非常失望，但是呢他还是想了确确实实这个陶醉母呢就是这个名实相符。从此之后国王贪心愈发增上，心一直强烈贪执，细挂陶醉母，就如不自由之人一般被情欲捆缚。那么从这个时候从这个以后呢，他知道他这个见到了这个陶醉母，一方面又知道了他已经做别人妻子的时候呢，他的贪欲心呢就越来越增上了，他一直呢开始这个贪执细挂这个陶醉母，所以说呢就被这个情欲所捆缚了。由于心不安乐，天长日久，国王脸色日益萎靡不振，形容渐渐枯槁憔悴。而陶醉母丈夫乃为以非常精通看相之人，他一望便知国王实是因为贪执自己妻子才日渐消瘦。国王呢就是因为这个心中有这样一种这个挂碍吧，心中有这样挂碍呢，他开始这个茶饭不思了，开始茶饭不思之后呢，他的身体慢慢慢慢开始垮下去，所以说他的精神也不好，然后他自己的这个容颜呢也开始憔悴。那么这个陶醉母的这个丈夫，也就是说国王的这个一个大臣，他看到这个情况之后呢，他就想这个什么原因，他因为自己很精通看相的缘故，他所以通过这样一观察之后呢他就知道了，实际上这个国王是因为贪执自己的妻子才导致了这样一种日渐消瘦的情况的。他原本对国王就十分敬佩关心，此时便将国王请到寂静地，告诉国王说，臣下京城供养天神时，一夜叉告诉我道，国王爱恋陶醉母，难道你竟无耳闻？夜叉说完即隐身不见。既然如此，国王为何不向我挑明？我非常愿意将陶醉母供养于你，请国王务必效纳。大臣可以说了一个方便的妄语吧，本来来讲的话是他自己通过观察看相之后呢，得知国王对他的妻子非常贪恋的，所以说他自己呢为了就是说方便一点为了大家都好处一点，所以说呢就说是天神告诉他，一个夜叉告诉他呢是国王爱恋自己的这个这个妻子，所以说呢他这个时候呢就想把这个妻子这个送给这个国王。闻听此言，国王顿时因羞愧难当而低头不语。虽然心中一直对陶醉母贪恋不舍，但大臣这番话却勾起国王深深思索，他马上警戒自己，万不可因执着美色而轻舍人间法度。 这十四因十四国王历来篡袭善法之所引发，使他悬崖勒马，不再逾越世间善法轨道。那么听了这个大臣的话之后呢，那么就是一下子击中他的这个内心当中这个事情，所以说一下子就是这个击中他的内心所想的事情之后呢，他马上就感觉到这个非常的惭愧啊，感觉到这个羞愧难当，他开始低头不语，他自己呢就开始这个在内心当中呢深深思索，他自己一直呢自从见到陶醉母之后呢，就一直非常的贪恋他，但是呢这个大臣的话呢就是引起了他的这个引起他的思索了，他开始警戒自己呢，不要因为一个美色开始侵蚀人间法度，不要因为一个美色呢破坏自己所手持的这样一种这个戒律，所以说呢，这个方面是他自己可以说是这个很长时间以来呢串习这个善法所引发的，能够使他自己呢在这个可以说关键的时刻呢还能够回忆起善法，也就是说关键的时刻能够升起正知正念，这个方面还是他自己的这个善的习气所引发的。所以说很多时候呢，还是就是这样的吧，很多修行人呢在没有被别人这个可以说是这个点拨的时候呢，或者没有受到别人的规劝的时候呢，他自己认为他自己陶醉到陶醉在这样一种这个贪执心当中，陶醉在一种这个贪欲心当中呢，没办法认识到的话，就是这样一种这个贪欲等等的烦恼呢，就一直呢可以说束缚他，使他不得自由。当某一天呢，一个明眼人或者一个有智慧的人一下子把他这个可以说点破之后呢，他如果这个时候具有善根的话，他马上就会就说这个可以说回头做观察，一回头做观察呢，像这样的话就会就说这个安住在正道当中。所以说在这个修行道当中，修行菩提道的时候呢，这个一直这样一种善知识吧，或者善友呢，实际上是非常有必要性的。有的时候呢，自己很长时间当中没办法从这样一种这个烦恼的这个状态当中这个解脱出来，而当别人稍微一指点之后，这个马上就能够苏醒过来。所以这个时候呢，也是这样的。他随即对大臣说道：“此事极不应你，如此行事定会毁坏福德。我必定会死，而因果报应却如影随形。你亦会因离开妻子而感受痛苦，故我不欲做此等事情。无论今生来世，这种作为都只会令自他受损，此乃愚者行为，智者实不应效法。”那么就说国王他自己下定决心之后呢，他自己就开始对这个大臣讲这样的事情呢是不应该的啊！你要把你的妻子供养给我，这个事情呢是非常不应理的事情。我如果做这个事情呢，肯定会毁坏这样的福德啊，肯定会毁坏这样福德。那么他自己开始讲这个道理呢。那么从这个无常的角度来讲呢，每一个人，包括我这个国王在内呢，肯定都会死亡的，肯定都会死去。那么我的一个今生的色身死去之后呢？那么这个因果报应是不会死的啊，因果报应呢是会跟随我自己的神识一直呢就是这个流转下去，所以说因果报应呢如影随形，就像以前我们学的很多教养一样。那么就说是什么呢？实际上一切的这样一种身体、今世的生命或者财产、名声等等，都会随着自己的这个死亡而抛弃的。但是呢，自己所造下的这样一种这个善业、恶业，这样一种这个果报，这样的一种罪福呢，就像这个影子一样，一直会跟随自己的。那么这个方面从因果的角度来做观察。那么从你自己的角度来看呢，那么这个陶醉母呢是如此的这个美丽啊，非常美丽。所以说呢，肯定你自己如果是一个凡夫人，有贪欲心的人呢，还是会对他呢非常贪执。那么如果因为这个妻子离开就是供养了我，那么妻子离开了你，那么你自己来讲呢也会感受这个很大的痛苦。所以说呢，从这个角度来讲呢，我还是不愿意做这个事情的。不管是这个今生和来世呢，这样一种作为都会令自他受损。那么对自他受损呢，那么令自己也是受损，令他人也是受损的。尤其是今生当中如果做这个事情的话，那么这样一种这个世间的法度世间的法度就会毁坏了。那么毁坏了世间法度了，一方面是国王的这个声誉国王的这个形象受到了损害，然后呢如果国王开了这个先河之后呢，下面这样一种这个大臣就开始效仿，然后呢其他的臣民呢开始效仿，那么这样一来了之后呢，整个人整个国风，整个可以说是国家的风气全部都因此而毁坏了。如果从这样的话，大家都开始做非法行呢，大家的精神、大家的后世全部受到损害了。所以说呢，从这方方面面观察的时候呢，这个是一个愚者的行为智者不应该如此去做智者不应该去这样效法。他就从这个角度呢做了一些观察吧。所以说呢，国王这些教言，我们自己思维的时候呢，还是应该可以说这样做观想吧。因为在这样一种这个恶劣的时代当中呢， 也许会遇到这样的事情啊，也许会在自己修行路途当中呢遇到某种这个美色啊，或者虽然不是美色，但是自己非常贪恋的这种对境，也许会现前。那么如果现前之后呢，也应该这样想吧，这个事情呢是不应你的。如果自己去贪执它，或者自己因为这样的一种这个女色而开始可以说失坏自己的这个这个戒律啊，失坏自己的修行啊，再从今生后世呢都不好，这样事情呢会毁坏自己的戒律，毁坏自己的福德。那么再从长远角度来看，那么自己必定会死，那么也就在待的时间，世界上的时间也是几十年。那么死了之后怎么样呢？实际上你如果得到他，如果得到了他的话，那么也是就说这个短短的时间啊，最多就是几十年。而且呢像这样的话，人们所贪执呢都是这样一种这个年轻的时候这容貌呢比较，就是说这个容貌比较端严的时候呢，这个时候贪恋的。但是一旦过了几年十几年啊，容貌慢慢慢慢开始衰竭，或者自己步入老年，这样贪欲心开始慢慢缓解的时候呢，那肯定会对这个以前的事情呢心生后悔。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呢，就没有什么大的必要性。所以说自己肯定会死，死了之后呢这个带不去的。而且呢自己因为这样的事情破坏戒律啊，或者失坏福德等等这样一种这个这个罪业的果报呢还会跟随自己的。所以说呢今生来世呢都不会这样一种安乐。因此有的时候还是要多从这方面呢做考虑。而大臣则劝解国王说，这样行事怎能违背正法，这一点请国王勿需顾虑。若你能纳受我妻子，这是对我布施提供帮助，是培植我福德之善因。如不接受，则是对我布施制造委员，一再增长臣下非福德之过。况且无有任何人会对此事造谣，国王也绝不会因为此事而落恶名，因除你我两人外，实无第三者知晓，别人如何会讥讽嘲笑。那么这个大臣呢开始进一步开始劝解。那么为什么要进一步劝解？也许他自己内心当中的心呢确实非常坚定的肯定就是一直想要把这个妻子呢就是这个这个供养给这个国王。或者从另外角度来讲呢，他会不会按照一般人的想法这个对方呢虽然想要，但是口上面就是说几句这样的一种这个应酬的话，是不是这个方面？如果是这方面的话，就应该再劝解他吧。所以说呢这个方面呢这个想法呢到底是怎么样不好抉择。所以说呢不过呢他自己还是开始继续劝解。那么这样的事情呢实际上是这个不会违背正法的请国王呢不要有考虑不要再多的顾虑吧。从一个方面，从我自己的角度来讲的话，那么就说是这个能够可以说是供养这个这个妻子，然后呢就是国王能够接受的话，也是我修持布施的一个顺缘也是实际上可以说增长我这个福德的一个正因吧。如果你不接受呢，那么现在我要想布施，然后你现在拒绝了，这个从这个方面观察的时候呢，你就是在对我布施可以说是造委员，那么也是在增长这个作为臣子的我的这样非福德过失了。然后呢从另外角度来讲，你自己所顾虑的可以说怕被人知道造谣落下恶名，这个绝对不会有这样的事情。为什么不会有这样的事情呢？因为这个事情呢除了你我之外没有第三人知道，所以说不会得到别人的这个讥讽嘲笑的。国王则坚持说道，你虽对我关心异常，但也不能如此做事即便无人知晓这个小字可能是应该是打错了，不应该是这个小，应该是一个日字旁这个小所以说呢这个方面观察的时候呢，即便无人知晓，不过即便无人知晓，不过只要是在作恶为非，那就好似让我吃下毒药一般，我心定不快乐何况天尊及其瑜伽士又怎能视而不见？再者说来，让你舍弃妻子也会令你痛苦不堪。那么国王听到这样的事情之后呢，开始这样一种这个开始这样一个可以说是这个解释，继续坚持呢不拉受这样一种这个陶醉母。他就是说呢，你虽然对我自己呢就是非常的这个关心，但是呢我不能做这事情。那么就是说从一个角度来观察的时候，即便是只有我们两个知道，没有人其他人知道，那么但是呢这个事情呢是一个非法行。别人知道不知道，反正呢这个业果是自己在背自己背着这个业果的。别人知道这个业果还是自己的，别人不知道这个业果还是自己的。所以说从因果的这个规律来观察的时候呢，那么如果是在为非作歹，那么这个事情就是吃毒药自己不愿意干这个吃毒药呢，有些这个可以说是这个这个毒药当中拌的美食，吃的时候非常舒服，但是毒一发的时候呢就非常痛苦。所以这个事情呢好像我接受过来之后呢好像是得到了快乐，但实际上呢它这个非法行，以后呢绝对会引来这个非福德的事情，所以说不愿意干的。所以说如果让我服毒，我心里不快乐。那么这个是从一个角度如果不知道是怎么样的。那从另外角度来讲 那么你说不知道这个是 不可能的事情，因为有些天尊，比如说有些这个天神，有些玉叶天等等，像这样他们也知道的。还而且呢，还有一些瑜伽士，这些瑜伽士呢，就是有止观功德的吧？像这样一种瑜伽士，或者就是说一些这个修行，修行这样一种这个道术的人，就称之为瑜伽士，因为这个瑜伽士的范围非常广。如果按照内道的瑜伽士来观察的时候，就像《祭天菩萨入行论》当中讲，有止观功德的这样的人称之为瑜伽士。那么如果不是按照佛教的这样一种定义，而是按照一般的这样一种世间的定义来看的时候呢，反正呢是在修行某一种法药的，或者某一种这样一种这个这个境界的人呢，都称之为这个瑜伽士。所以说呢，瑜伽士也通指外道的这种修行人。那么这样的瑜伽士呢，他们有天眼，所以说不可能对这样的事情视而不见的。这个方面是一个角度来讲。再者说来呢，你舍弃了妻子，对你自己来讲也是增长痛苦的因。那么这个方面，国王就对他说了这些事情。而且呢，有的时候我们知道吧，这样的事两个人做的事情，虽然当时也许就是大家被这个蒙蔽了也许大家不知道，但是这个事件一长了之后呢，就是没有什么不透风的墙吧。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大家慢慢都会知道，大家慢慢知道之后呢，那么这个时候恶名就会流布了。所以说大臣在劝解国王的时候，他说呢，实际上不会受到嘲笑，因为除了你我两个人之外呢，没有第三者知晓。那么实际上当时也许不知道，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呢，肯定会大家都会知道的。因为大家很清楚，这个就是陶醉母，就是某某大臣的这个妻子，后面怎么又变成了国王的妻子了。所以这个方面呢，大家一推测一猜测的话，肯定呢就对大王对这个国王这样的话就开始就是诽谤啊，或者这个不愿意等等，这方面还是会有的。因此说有的时候呢，我们在修法的时候，不要在这个近处开始贪执一些这个所谓的名利，这些要从远处着想。所以说呢，虽然暂时也许你的这个也许这个恶行能够这个掩盖一时，但是呢终究不能够掩盖一世的。因此说呢，在这个造业的之前呢，必须还是要可以说提起正知正念，观察自己的这个心，观察这样的事情是不是符合于佛法。如果不符合佛法的话，还是这个趁早断绝呢非常好。大臣还在继续劝说国王，你是君主，我为臣子，这个女人你当然有权享用，这样做并不违背世人教条与规范。对我而言，此女人可谓珍贵可爱，但若我舍弃珍贵东西，将来则可凭此不失功德，尽享更大快乐，亦必因之而得珍贵无比之来世善果。所以祈请国王一定接受陶醉母。那么这个大臣听完国王的这个大话之后呢，继续开始劝解。那么从一个角度来讲呢，你是这个国王，你是君主，那么我是这个这个臣子。那么按理来说的话，那么就说臣子的一切东西呢，都是归这个大王所有的。所以说从这个原则，从这个规律的看的时候呢，这个我的妻子，也就是说这个女人呢，你自己也是有权利享用的。所以说呢，这样做的话是不违背世人的教条和规范。那么对我自己来讲呢，舍弃这个女人当然是有一定的痛苦的。但是一想到来世的这样一种种种的大的果报的话，我自己内心当中呢就愿意放舍因为我现在我舍弃的越珍贵的东西，以后所得到的这个功德所得到的这个福德就越就会越大。所以说呢，请国王照顾我的后事，然后呢祈请能够这个接受他就对国王这样讲。但国王他自己呢也是智慧很大的，他也会做观察。从道理上讲确实是这样的，道理上讲如果把这个越珍贵的东西布施或者供养出去之后，它的果报呢就越珍贵的东西能够守它的果报越大。但国王会想，你现在是可以把这个送给我，但是你会不会生后悔心呢？如果就是说这么珍贵的东西，你过一段时间两三天之后头脑清醒了，然后你自己开始后悔了，这个这样的福德就完全不会存在。完全不会存在。所以说呢，这个国王呢就还是这个不愿意接受吧。这个方面也是一个确实当时呢我们看的好像这个大臣说的非常有道理。如果国王能够接受的话，就是成全他后世的这样一种善果。但是国王他也有智慧，他会观察了到底会不会生后悔心呢。如果真正生后悔心之后呢，那么肯定会失坏。如果失坏之后呢，今生当中他自己会生忧恼，然后后世当中呢也不会得到种种就是他所讲的一样就后世当中得到这个珍贵无比的来世善果的。因此说国王呢就是从方方面面考虑之后还是拒绝了。国王依旧拒绝道，希望你不要这样讲话，即使我能获得如此利益， 但如对布施者本人造成损害，那则我林肯自身被武器砍杀或跳入火坑，也不愿意受此种所谓最大快乐。那么就是国王开始又开始回辩，开始拒绝。那么希望你自己呢不要讲这样的话吧。我虽然就是说，即使是我拥有了这个陶醉母，获得了这么利益的话，但是呢，如果我自己接受这样的一种贡品的时候，对布施者本人来讲，造成了危害，造成了损害，那么我自己呢宁愿死也不愿意获得所谓的这样接受一个美女的这样所谓的最大的快乐。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说这个比如说佛陀在以前他自己在布施的时候呢，能够将这样的妻子儿女啊，能够将这样的一东西全部布施出去，那么为什么就是没有这样去考虑呢？因为就是他这个菩萨他自己在布施的时候，他是有决定把握的。有什么决定把握呢？他布施出去绝对一刹那后悔心不会产生，而且绝对是通过菩提心摄持的。因为说这个方面他布施的时候呢，就是说你布施的时候呢，就肯定别人要接受。但是他自己为什么不接受呢？这个时候呢，他就考虑对方是不是有具备这样条件的人。他真的是不是布施完之后一刹那后悔心不会这个引发呢？或他自己对他自己来讲是不是真的有损害呢？这个还很不好说啊。一个一般的人内心当中刚开始的时候虽然有这样一个想法，但是后面会不会因他的这个心念的流转而改变，这个方面非常不好讲。所以说呢，还是他说呢，如果我接受了布施，那么如果这样一种接受布施对布施者本人要造成损害的话，那我就不愿意接受了，那就从这个方面做了考虑的。大臣还是不放弃向国王奉献妻子之努力。如果国王不愿接受陶醉母，我就令其去当妓女，这样人人都可尽情占有她，故而国王还是接受为妙。他就开始用这个激将法了吧。这个时候如果你不要的话，就把他我也不要了，我把他当送把他就送去当妓女了。所以像这样的话，你国王你是不是就说忍心呢？好像就是如果你不忍心还是接受的好一点嘛。他就这样讲。国王不觉诧异说道，你这大臣是否有些疯癫，他从未做过坏事及对不起你之亏心事，你为何定要用我来惩罚他？那么国王就是非常的奇怪了，你这个大臣是不是有问题？那么这个如果你的女人你的妻子如果做了坏事了，或者做了对不起你的事情，你需要惩罚他的时候，你让他当妓女，你把他杀掉都可以。那么这个时候呢，实际上这个女人一直呢对你非常好，没有做过什么亏心事，为什么你一定要用我来惩罚他呢？我接受呢大家就没事了，我不接受他就必须要去当妓女，所以说这个时候呢就没有必要用我来惩罚他吧。如你定要这样做，则人人都会呵责你，你也会将自己今生来世之善根全部毁坏无疑。因此，请勿如此行事，不要勉强自己去行善举。你应喜欢公正合理之事。那么，国王再进一步可以来劝导你，千万不要做这个事。如果你把这个自己的妻子送去当妓女的话，你想想看，别人会怎么样呵责你啊？你自己的家里人或者这个他的父亲怎么样呵责你？然后呢，这个全国人民怎么样呵责你？这个方面是绝对你是受不了的。然后呢，就是说你这样去做了损害了你的妻子的利益的话，那么这样的一种恶行会毁坏你的今生和毁坏你的来世，你的一切善根呢，会因这样的一种恶行而被摧毁无余的。所以说你不要做这个事情，这样的一种布施自己的妻子，虽然是个善举，但是呢，你现在也许还没到达这样的一种这个境界，因此说呢，不要勉强自己去行这样的一种这个善举的。你应该喜欢公正合理之事情，那么要符合你在做这个事情的时候呢，也必须要符合这样一种这个符合这样一种这个规律啊，符合这个世间的道德等等这样的规律，因此说不要做这些非法之事。大臣还未死心，他又对国王说，如果国王心生欢乐，我心也会相应快乐起来，不管有无违反法规，也不管众人呵斥与否，我皆能忍受。除你以外，国中再无比你更重要之人，因此请一定答应我请求，以令我福德不断增上。再次请国王接纳。那么他这个大臣听到国王的这个回答之后呢，他就觉得这个方法不对，但是他就换个方式。那么如果国王高兴的话，那么我自己也会高兴的。那么如果是这个国王高兴的我做了令国王欢喜的事情，那么不管是违背法规也好，还是不管其他人呵责也好，那么我从我自己的角度来讲的话都能够忍受的自己都能够忍受。然后呢，就是除了你之外，除了国王之外呢，国王就是国中再没有我自己更敬重的人了。所以说呢这个因此呢，请这个一定要答应我请求呢，一定要满足我自己的愿望，像这样的话，领我自己的福德不断增上。 国王耐心对大臣解释道，既然你对我如此关心，我更不能舍弃你不顾。不管别人讥讽与否，也不管今生来世果报之人，世间天人都会远离抛弃他。这个时候呢，国王就开始从因果方面给他开示吧。然后呢，国王说呢，既然你对我这么关心，对我这么大的信心，那么我从自己的角度来讲呢，就更加不能够舍弃你不顾了。舍弃你不顾呢，也就是说不会舍弃你的今生，也不会舍弃你的后世。那么这样的话，我们可以观察，如果一个人对别人的讥讽不讥讽他不管，然后呢也不管今生来世的果报，也不管这样一种这个恶业和善业，这一切都不管的话，想想看，那么世间人天人都会这个远离他啊，都会抛弃他啊，所以说像这样都会这个远离和抛弃他，确确实实就是这样的。那比如说我们在这个可以说学习二归教养论的时候呢，也是看到过这样的颂词吧。所以说如果一个人对自己的名声呢毫无顾忌啊，不管是自己的名声好也好坏也好，反正自己无所谓，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做的话，这个方面就是这个可以说是这个不顾廉耻的人啊，不顾廉耻的人就是这样的一种人。所以说既然我们现在处在这个世间上，处在世间上的时候呢，然后呢还是要就是说这个顾忌还是要顾忌别人对自己的这个看法的。别人对自己的看法到底怎么样呢别人对自己的看法是好吗还是不好呢，这方面一定要观察，确确实一定要观察。有些人就是想想，反正我的心清净就可以了，我的心清净就可以了，别人对我怎么看那我又何必去管他呢。这个方面实际上沙迦班智达在这个什么呢，在这个格言宝论当中也是这个方面呢做过分析，做过抉择。也就是说对你说坏话或者对你看法不好的人，要看他的对境是什么。如果是一个愚者完全是不懂道理的一个愚者对你的看法不好了，对你怎么怎么样的，你这个可以不管他，因为他没有智慧抉择。那么如果说是智者对你有看法了智者认为你这个方方面面不好了，这个方面就一定要注意，肯定这个智者他对你有看法绝对是有理由的，没有理由他绝对不会就是说是这个随随便便就说你不好哪个方面要注意啊，这个方面肯定不会这样说的。所以说呢在这个方面处在世间上的时候呢，对别人的看法还是要这个可以说是这个重视还是要在意千万不要说别人对我看法怎么样我根本不管，然后呢就说是只要我心清就可以。那么心清不清净有的时候还是很不好说的，有的时候是自己认为清净但实际上不清净的，这样也是有。所以说如果就是比如说我们现在出家的，别人对我们看法不好，那么这个怎么办呢？实际上这个方面我们是随顺于这个智者的行为的，佛陀早就做观察了，这样的诸佛菩萨呢就说菩萨这些传人上全部做了观察，这个道绝对是对的。那么世界上的人呢，世界上的人相应来讲就应该划在愚者这个愚者的这个行列当中去了，他们不懂得这样因果的道理，不懂得前后世的道理，不懂得这个修行不修行与否的这个道理。所以说呢，他们如果对我们的出家开始这个呵责开始讥讽如果对我们看法不好了，这个完全可以不管，因为他们是愚者对我们的不好的看法。那么如果是智者世间上这样一种具有这个佛法智慧的智者对自己有看法，必须要注意否则的话肯定就是如果有看法说明自己的某个地方已经出了问题不得不改正的时候了。所以说这个时候呢还是要就观察一下别人对我这样看怎么看的，别人是怎么样想的，这个方面呢还是要打听。如果说别人对你还是可以的话，那么就还是就是说能够获得一种安慰，就说明自己的行为还是比较如法。那么如果说很多人对你都有看法这个哪些方面尤其是这个角度有看法，那么这个时候呢就必须要注意经常要观察自己是不是因为自己有问题了，是不是因为自己就是说没有注意了而引发了别人的看法。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肯定这个过失不在对方，肯定是在自己，那么这样的话就应该立即的改正就应该从这个方面观察。所以说国王这个时候呢注意对他的大臣教诫的时候呢这个实际上是从真正的人规从人规的角度来讲，从这个比较圆满的人格来看的时候呢，你必须要顾忌别人的看法确确实实必须要顾忌。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说这个如果对这些都不顾忌，不管别人讥讽也好，自己我行我素的话，这个时候世间人天人都会远离，都会抛弃因此急于命难也不应喜行非法，并令大过失因之而生，此等过失均无细微利益，且致人顾虑重重。那么就说是因此说呢，即使说遇到了这个生命危险，遇到了命难呢，也不应该喜行非法不应该喜行非法。也就是说喜行非法意思不应该对这个非法呢有担子就认为自己做这个事情很好 啊，非常就是有意义，这方面就称之为洗心非法。那么如果为什么要讲这个呢？实际上这个方面就鉴别啊，另外一种情况，自己虽然不喜欢行持，但是业力推动不得不行持的时候，这个方面就有两种情况了啊。如果是第二种情况呢，内心当中常怀有这种惭愧心，惭愧心呢，有这种惭愧心，就是说是这个推动在惭愧心的状态下去做这些非法的事情。从这个角度来讲，本身他的罪业就轻得多了啊，罪业就轻得多。再从另外角度来讲，你要忏悔的时候呢，也容易清净啊，确确实实就这样讲。如果就是说你没有惭愧心去做，你认为这个佛陀的戒律呢没什么，反正就是吓唬我们，对吧？肯定没有什么大的利益。然后呢，对这个戒律轻悔，如果是以这种对戒律轻悔的态度去造了一个很小很小的恶业，犯了一个很小的恶作罪，这个时候的这个罪业就相当难清净，非常难以清净，因为你在犯戒的时候呢，本身就以轻悔心去犯的。那么反方面讲，如果你有惭愧心，即使是说你犯了一个很重的一个罪，比如说犯了个根本罪，那么从这个方面，从他这个造罪的这个时候呢，他是有惭愧心去造的，所以说他的罪性呢相对轻，然后要忏悔起来的时候呢，如果把这个罪业清净的话，也是这个容易清净的。所以这两者呢必须要分清楚。因此说呢平时作为一个修行人来讲，有惭愧心呢就可以救度，没有惭愩心呢就难以救度。所以说平时呢要这个经常怀惭愧，经常怀惭愧呢，这个方面也是一方面是内心的福德成熟，一方面你自己的善根福德很深厚从一个角度来讲，你的善根比较深厚，所以说你能够常怀惭愧心。那么从另外一方面讲的话，你要多闻就是多学习这些经论，多学经呢就知道这个是佛陀赞叹的，这个是佛陀呵斥的。那么当你自己在这个做这些佛陀呵斥的事情的时候你就知道佛陀实际上对这个事情是非常不赞同的。那现在我实在没办法，所以说呢就说这个像这样的话怀着惭愧心去做。比如有的时候我们就在这个过午的时候不得不吃饭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呢就要看你的态度了。你如果认为这个佛陀是没事情给我们制一个戒律的话，这个方面轻悔心去犯这个戒律就过失就非常重。那么如果就想到非常像这样的话，佛陀制定这个戒律不能够吃饭，但是我自己呢实在是现在做不到，像这样的根性太下劣了做不到，所以说呢就说这个违背了佛陀的这个教戒非常惭愧。如果这样的话，就是我这样的心态去吃的话，就是他罪业比较轻，而且比较容易清净的，也这个方面也必须要了解。所以说呢，如果是这个像这样讲的时候，不应该洗心非法，而且呢令大过失因使大过失的因此而产生。有很多事情，很多罪业呢，刚开始的时候是小罪，但是呢你不注意，慢慢让它滋长，最后就变成一个大的过失。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很多智者呢就开始防微杜渐，刚开始在冒苗的时候呢，像这样的话就是罪业刚刚开始冒苗的时候，马上就把它发现，马上制止掉。那么恶业呢这个和罪业深重呢不是这样的，他刚开始就不注意，后面呢大的时候也是不管的，这样的话就是这个非常麻烦的一种事情了。此等过失均无细微利益，且致人顾虑重重。此外，智者如作引起别人呵责或引申他人痛苦之事，则自己安乐也难获取。这个方面呢就讲到了这一种因果的关系吧。一个有智慧的人，如果他的行为引起别人呵责了，那么这个方面呢绝对不会安乐不会安乐。然后呢自己的行为引申了他人的痛苦，那么现在可以说导致别人的痛苦，那么后面呢自己也会感受这样一种这个等流果，自己因此而感受痛苦的。因此我才不会损害任何人，只如理如法规范自己行为。从方方面观察的时候，国王说呢考虑了这么多事情，我才可以说是决定了不损害任何人，我自己才决定了如理如法的规范自己的行为。大臣还不放弃向国王敬奉妻子念头，他持续不饶的说，为国王利益，属下本该为你竭诚奉献，这又有何非法之处？我们本地臣民又怎会对你产生非法议论？臣下还是衷心希望你能接受陶敬武。那么这个实际上我们从这个大臣和国王的对打当中看起来的时候呢，国王的每次回答的都是如理如法非常符合于世间规律，也非常符合于佛经论点的内容。虽然那个是不一定有这样佛经论点的内容，但它的意义是有的。国王回答当中呢，它的这个意义呢非常符合我们调心，或者非常符合我们现在的这种修行的时候呢作为一个准则。所以说大臣他的说话呢他的这个向国王说的话呢就不一定这样符合了。所以说他这个时候讲的为了国王的利益呢作为臣子来讲呢应该竭诚的这个奉献的。那这个从这个方面来讲没有什么非法之处。然后呢我们本地的臣民呢不会对你产生什么非法议论吧，因为你是国王，也是因为你是高高在上的，所以说大家不会对你有什么看法。不会对你产生非法的议论。所以说呢从这个方面观察的时候呢还是希望你能够接受陶俊武。 那么这个时候呢，确确实实呢，这个也应该观察，对这个大臣所讲的话观察吧。所以说呢，如果说是一个一个这个君主他自己高高在上，如果就认为我做了一些事情肯定都是如理如法的话，那么在这样的想法推动之下，很有可能做很多非法的事情啊，这个绝对就是这样的，因为自己没什么顾虑了啊，自己就想了，我就说高高在上了，或者就说我已经是一个很好的修行人，或者有些人认为我已经是菩萨了，所以这个因果呢根本对我来讲没任何约束的能力。我可以一个随心所欲的去做事情，如果自己处在高位的时候呢，升起这样一种想法，那么就最容易使自己堕落的这个想法就是这个，因为自己处在很多人的这样一种围绕当中，很多人都对你自己的这样一种这个讲话行为啊，都是这个可以说是这个可以说都是这个非常的这个接受的话，这个时候就要注意，经常要观察自己的内心是不是符合于这样一种这个教研呢，是不是符合于佛经论点的等等，这方面观察的时候呢，那么就会约束自己的发心啊，自己的行为，自己的语言，否则的话，在这个当中呢，最容易出一些问题了。国王正继续对他晓之以理，如你真想合法行事，我们两人不如找西部地方精通世间法规之人评判评判，询问一下他们对此事的看法态度。那么国王他就说是，既然你说呢，就说这个什么当地的本地的臣民不会对这个我自己这个行为产生非法议论的话，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我们就去找一找这个西部地方的这个精通世间法规的人，让他们评判一下这个这个行为是这个合理的还是这个不合理的。他们如果说合理，我就采用；他们如果他们说不合理，那么就不能采用。国王就说这个问题。大臣连忙说：“诸位长辈都恭敬你，因你广闻巨智，精通一切大小事物，无人能比。”大臣听到这个话之后呢，他就说是这个没办法了。为什么没办法呢？因为就是说，如果要去找一个西部地方、西部城当中要找一个精通世间法规的人，那么就除了你之外再没有第二个了。所以说，如果是找其他的人呢，其他的长辈也不敢在你面前觉得什么事情，因为在所有人当中的话，国王你是最具有广文、最具有智慧的人，一切大小的事物全部能够精通。所以说要去找别人，别人还问你，最后呢还是不行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说这个是不是这个方面还是不太妥当？他就说从这个方面讲的是，国王你是最具有智慧的。国王就顺着他的话这样讲。国王紧随其话头答道：“你既如此承认，我更不会欺骗你。国王一般都会对有理无理之世间事了如指掌。对臣民来说，国王十分关注民生疾苦，知疼知暖，又如何能欺惑民众？”国王一方面呢，就说是这个要让他认识这个问题，因为要说服他们，要说服这个对方。所以说国王就说呢，你既然这样认为我是最有在整个城市当中最有智慧的人，那么我就更加不会欺骗你了。所以说就更说明我自己对这个事情的看法对他的这个处理的方式呢，就绝对是这个得当的。因为说国王一般呢都会对一个什么是有理的事情，什么是无理的事情，这一切事情呢都应该是了如指掌的。那么对这个臣民来说呢，那么国王一方面是关注他们的疾苦，然后一方面的话也必须要具有智慧，这两个方面都要有。一方面呢，你如果你有智慧，你知道应该怎么办这个是好的，那个是不好的，你虽然知道，但是你根本不关心这些这个众生的疾苦，不关心民众的疾苦的话，也不会去为他们去排忧解难的。所以这方面的话就是说有智慧还需要有这样一种这个可以说是怜悯他们的心。然后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呢，如果一个国王单单是有怜悯心，哎呀，这些手下的这个人民特别的可怜非常的可怜，像这样的话不知道怎么办，哪些事应该做，哪些不应该做都不知道，这方面也没有办法如理如法的去疼爱他们。所以说呢，只有又具有智慧又具有怜悯心，这个方面才能够可以说是这个教导民众，让他们获得安乐。那么菩萨也是这样的其实我们现在分析的菩萨也是同样的道理。那么菩萨要具有智慧，要具有大悲了。如果单单有这样一种智慧就知道这个是怎么样的抉择，但是根本没有大悲心，你不会去救助他们的。然后从另外一方面讲，你有大悲心，你认为这个众生很可怜，但是呢你缺乏能力，你不知道怎么去抉择，怎么不知道怎么去帮助他们也不行。所以说一个菩萨来讲呢，大悲心和这个智慧两个方面都需要具备。这个智慧呢不单单就是说精通中观，精通空性叫智慧，实际意义上呢精通世间的一切大小的事情都叫智慧。只有真正精通五明的人呢，才能够圆满度化众生确实我们就说句这个老实话了，就是这样的。一个菩萨如果单单具备佛学的知识，但是不具备其他的知识的话，要圆满的去度化众生就不行的。 也许你只能度化一部分的众生，但是其他的一些众生呢，啊，你就无法度化了。所以说，如果真正要圆满度化的话，必须要精通五明啊，五明精通，你才能够圆满去度化他们。因此说呢，从这个方面可以知道呢，啊，作为一个君主来讲啊，必须要关心啊，关爱这个臣民，一方面也要具备这样一种种种的这个如理取舍的智慧。既如此，臣民也理应随国王教言努力去做，正如牛群本该随牛王足迹一样，臣民亦该如是随顺国王。那么一方面的话，国王他具有智慧又疼爱这个民众，不会欺骗民众，反方面讲的时候呢，那么与民众呢也应该信任国王，民众呢也应该按照国王的教言去做，那么就好像牛群呢应该跟随这个牛王的足迹走一样。那么如果你离开了牛王，你自己单独去做的话，你没有能力，你没有智慧取舍，你没有这样保护自己的能力，那么只有牛王呢，他又有这样一种这个悲心，又有这样一种这个超常的智慧，所以说呢，牛王走的地方绝对是安全的，所以说呢，牛群应该跟随牛王的足迹一样，臣民呢也应该随顺国王。再说如果自己不能管束调伏自己，又怎能管理国中百姓，因此我关心民众，遵守法规，维护自己，亲近民生，绝不随顺自己贪心。所以说呢，就是说从另外一方面讲，如果我自己都没办法管束自己，没办法调伏自己，然后做了这样的事情呢，我又怎么样去管理国中的百姓呢？我怎么跟他们讲呢？大家要好好的遵纪守法，大家要调伏贪心，大家就是要这个什么什么样。但是别人就是说你自己在做什么啊？你自己把别人的妻子呢啊，可以说是这个娶过来了。你看一看你自己吧。所以说你这个时候怎么去讲呢？让我怎么去统治别人呢？所以说像这样的话也是这样。作为一个君主来说呢，如果你自己都是在处在这样一种这个非法当中，你自己都是非法当中，你要劝别人行持善法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完全不可能的事情。所以说菩萨的四摄法当中呢，他有一个同事。啊，四摄法当中第四个就是同事，就是第四个是同事的话，也就是说你教导别人修的法，你自己就要去行持。啊，别别，你确实你自己要勤持，你教导别人去做这个布施，去做持戒，但你自己都不做啊，别人说你自己都不做，可能这个修法有问题。就像这样的话，别人就不会相信你。你在教别人做的时候，你自己去做，这方面就好了。所以国王这方面讲得很清楚了。如果我要统治别人的话，我自己好，我自己就要调伏自己，否则的话，我无法管理国中的百姓。所以说，因此呢，我是从关心这个民众的角度，使民众都能够遵纪守法的角度，也从自己维护自己亲近民生的角度呢，我是不会随顺自己的贪心做这样一种非法的事情的。大臣听到国王如是所言后，深感国王毅力顽强，立场坚定，于是便在国王前顶礼道：“能在你这样的国王治下当民众，真乃大福报。”那么大臣听完之后呢，终于呢，他就被这个可以说感动了。一方面呢，他这个试探呢也结束了；一方面从另外角度来讲，他也知道国王确确实实呢是一个非常具有法相的一个这样一种善知识吧。所以说他自己呢就在国王足下顶礼，就说呢，你这样的一种这个国王统治民众呢，确确实。是民众的大福报啊，就是民众大福报，民众有福报才能感得这样一个国王。如果民众的福报都不行的话，那么可能就赶一个恶王，或者赶了一个庸庸碌碌的这样一种国王。那么真正要就是说对他的臣民又有负责的心又有智慧的这样一种国王要感得的话，必须呢民众也要相应的善根。必须要相信三根，就像我们这些修法一样，我们就说我们深圳寺是要依这个具象的上师了，像这样的话我们要跟着要修学了，但实际上如果自己相信当中不具备这样的福报啊，就绝对就是说可以说是这个没办法遇到，没办法遇到。所以说呢，如果你能够遇到，说明你内心当中还是有这种善根的。因此说有这样一种善根苏醒，遇到这样书生上师的时候，还是应该好好的去这个依教奉行。所以说这个方面是互相关待的。如果现在就是说凭你以前的福报遇到了上师善知识，但是呢，如果今生当中你开始屡屡违背教言，屡屡违背教言，如是的话，就在自己的内心当中种下了一个可以说遇不到上师善知识的这样一种恶劣的习气。精神当中你是习气成熟，你遇到了，但是精神当中如果你不好好的去做的话，那么通过这样的恶行就会导致你以后生生世当中呢就是遇不到清净的善知识。所以这个方面都是互相关待的都是互相关待的。这个方面我们在讲这个国王和大臣之间的对话，或者他们之间的这样的一种行为，那实际意义上呢，我们通过讲解我们可以知道这个里面有很多对我们修行呢非常帮助的东西。如果你愿意去发掘肯定不止我嘴里讲的这些了，还有很多很多生和菩萨道的，还有很多生和这个世间法规的，很多善妙的行为，很多善妙的注意在这里面都应该具备的。 所以说我们在这个可以说修学的时候呢，应该知道呢，如果有福报呢，就遇到这样一种这个书生善知；没有福报呢，就越遇不到。或者你即使遇到了，你福报不够的话，遇到你一看的时候，哎，这个还是和我差不多的一个人，没有什么超胜的这个法相吧。如果是这样的话，即使是说遇到了佛陀、释迦牟尼佛一样的人，实际上你还是生邪见，对你来讲的话，就是没有什么大的利益。所以说这个方面，它来源是什么呢？来源就是缺少福报所致的。哦，所以这个方面呢，这个大臣也是赞叹国王啊，就说是这个显现世间呢，显现这个国家呢，就是人民的大福报。你守护法度，不喜世间贪爱。如你一般，这国王在森林中苦行之仙人都难以相提并论。那么你这样的话，就是手持法度，不喜欢世间的贪爱。那么就说是你这样一种国王的操守呢，在这个森林当中苦行的这仙人呢，没办法和你相提并论。一方面你的大悲心，一方面你的清净的这个智慧。那么这样看的时候，肯定是森林里的仙人呢，肯定没办法和你相比。看来国王名声确实真实不虚，质地有声，理应值得赞叹。世尊在因地时如是感受痛苦，但也不入违规劣道，始终住于清净戒律道中。那么佛陀在因地的时候呢，虽然他自己显现上面没断除贪心呢，还对这样的一种这个女色，对这样美色呢还是有所贪执，但是呢，因为相续当中具有这样一种殊胜的智慧，具有这样一种正知正见的缘故呢，虽然有贪心，不跟随贪心进入这样一种违规的劣道，所以说呢，就可以说守持一个清净戒，这样对我们来讲非常相应的啊，非常相应。不管佛陀在因地这个公案是示现还是不示现，反正对于我们现在的绝大多数的这样一种根性来讲，就是非常适合的。那我们现在怎么样呢？我们现在就说是这个入道了啊，可以说现在是可以说入道。从一个角度来讲，信仰佛法，开始闻思修行等等，这个是入道了。从另外一方面讲的话，贪心寂灭寂灭呢？贪心还没有寂灭，所以贪心没有寂灭的话，那么在遇到这个对境的时候呢，非常有可能引发贪欲心啊，非常有可能对这些美女对这些这个财产呢等等，很有可能引发贪欲心。但是呢，就这个时候就是看出智者和非智者的差别了。这个时候呢，在对境现前的时候，你是跟随对境而去，随顺你的贪心呢？还是就是像这个地方所讲的这个公案一样，通过自己的智慧，甚至正知正见去对治它？这个方面就是一个修行者和非修行者的一个最大的差别。智者和愚者最大的差别就在这个地方，表面上大家都一样，但实际上呢，你自己在遇到这样的情况的时候，如何去这个如何去观想，如何通过强大的利益去对治自己，这个方面就是这个非常必要性的。所以说呢，方方面面的这个时候都是一样，我们内心当中呢，实际上也是学过这么多佛法，也是具有相似的对治的智慧的取舍的能力，这个智慧呢，这个方法道理都知道了。所以说当这些对境现前的时候呢，怎么样去观想，怎么样去作意是怎么样把自己的心引向于这个解脱道当中，那么就把这些问题呢多思考啊，多思考前生后世，多思考业因果，多思考这样一种这个短暂和这个长远的这个利益吧。所以这样一思考之后呢，就能够使帮助自己安住在清净的这个戒律道当中啊。这个方面对我们来讲，这个公案特别适合，非常适合。所以说呢，国王也是将来升起贪心的时候如是的开始逐渐憔悴了。对，最后的时候他一思考这样一种前生后世的时候，马上就升起一个强大的决心，马上开始这个对峙。然后呢，一方面是说服大臣的一个过程，实际上也是一个说服自己的过程，确实呢也是一个说服自己的过程。自己说服不了自己，那就跟随贪心而去了，自己说服了自己，那么就跟随清净道而去了。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是一个修行人的一个很关键的转折之处呢，就在这个公案当中体现的非常明显。所以说应该反复呢去思考这些问题，今天就讲到这个地方。